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希伯来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信，它完全不提写信人和受信人，而是直接就切入了书信的主题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作者似乎是把我们带到了变化山上，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真实的面貌，自然就会与耶稣一同上山的三个门徒一样，在马太福音17章第8节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盼望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都能够放下尘世的纷扰和诱惑，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单单来仰望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给神，神必定会赐下相对应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在光中明白神的话，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实面貌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。神是说话的神，他渴望与人产生对话，让人能够借着神的话来认识他。神起初造人的时候，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，人能够直接与神对话。然而人堕落之后，就被赶出了伊甸园，离开了神的面。从那之后，人与神之间的对话就需要有媒介。因此经文就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。古时就是指旧约的时候，在那段时期，神是借着众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。先知是一批寻求神的人，他们成为神话语的出口，他们为神说话，并且把神的心意说出来。在旧约的每一个时代，神都会兴起一些先知来传达神的旨意和神对百姓的带领。如果神在那个时代找不到合用的器皿，神的话语就稀少了。士师时期是以色列历史中一段非常黑暗的时代。在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就记载着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因为祭司以利衰老了，他的两个儿子又是恶人，神找不到话语的出口，人只好呼唤还是童子的撒母耳起来传达神的话语。在旧约，神是借着他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是说神用了很多的先知，在不同的时间，在不同的场合，用许多不一样的方式向以色列的祖先们说话。这一节凸显了几个重点。第一，神渴望对他的百姓说话，因此兴起了很多的先知。第二，先知虽然相对的属灵，也愿意与神配合，但是先知本身并不完全，他们只能承载神局部的信息或者是特定的信息，因此需要众先知一起起来承担传达神话语的使命。到了新约，神照样使用不同的器皿起来做先知讲道。一个教会神的话语是否丰富，就决定于有多少位圣徒能够成为神话语的执事。因此教会都要鼓励并且给予机会，让愿意操练的圣徒学习做先知讲道。第三，多次多方，这说出神的启示是渐进的，是许多次的，是用许多不同方法的。因为人的反应不够敏锐，人接受的能力也有限，因此神会把同一个信息照着人能够领受的程度多次的，并且用不同方式逐渐启示出来。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， 人犯罪之后，神就开始向人启示神的救赎计划。最先是在伊甸园人犯罪之后，记载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是神审判那条蛇的话，里面特别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而蛇要伤她的脚跟。这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且也指出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有钉子要贯穿他的脚跟。为什么女人的后裔是指基督呢？因为凡是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也就是说他必须有一个父亲才能够被生出来。唯有耶稣基督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，因此他是唯一的一个女人的后裔。之后紧接着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皮子做的衣服就启示出耶稣基督是那赎罪的羔羊，他要成为我们的义，我们才能够被父神称义，就是皮衣所预表的。之后到了 出埃及记十二章，神设立了逾越节，就更清楚地启示出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。当灭命的天使看见羔羊的血，就逾越过去，也就启示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神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到了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，神救赎的启示就更细致了。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、素祭和燔祭，每一个祭都包含了许多献祭的细节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。到了民数记二十一章，有火蛇出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许多人被蛇咬而死。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八节和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这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预表。因此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这么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这里我们看到一直到了新约，神的旨意才成就，救赎的计划才完成，但是神早已经在旧约就多次多方的小预列祖关于神的救赎计划。这里我们看到神是何等愿意人能够明白他的旨意。我们来读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预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一节的记载就说出神的心头美意，到了第二节就有就在，这说出神旨意的实现。就在这末世，或者更直接的翻译，就是在这末后的日子里，也就是今天，耶稣第一次来，完成了救赎，带给人恩典和盼望，就开始了末后的日子。这日子要一直持续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。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的这一段时间通称为末世，或者也可以称为恩典时期或教会时期。在这一段时间，人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得着赦免，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而末世和古时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亲自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不再需要一个居间阶级作为媒介来传达神的旨意，而是每一个圣徒都可以直接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，听到神的说话，并且能够明白神的说话，这是非常伟大的境界。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就多次的告诉门徒，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或者约翰福音15章13节，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，就赐下圣灵，这圣灵来住在人的里面，这圣灵就能够指教我们，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居间阶级作为媒介，因为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你会问，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还是不明白神的旨意？当你遇到需要做抉择的时候，还是不清楚神的带领，根本原因就是你积存神的话太少了，需要用的时候好像连圣灵都帮不上忙了。因此保罗才会在哥罗西书3章16节鼓励我们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，另外一方面神也在教会中设立一些话语执事，他们做先知讲道，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发明新的道理，而是他们能够把神的话解开，让圣徒们明白后容易积存在心里。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圣灵就能够叫你想起神的话，来应付你当时的需要。接着从2节的后半到3节，就介绍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超越，而这介绍是从神的永远旨意开始，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耶稣基督是万有的承受者，万有就包括看得见的物质世界和看不见的心灵世界，也包括神的旧造和神的新造。在这一切，神的儿子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和总结，神的所事和所作都是为着神的儿子，也要归于神的儿子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是神的中心，也是神的普及。虽然今天这一切都尚未成就，但神早已经立定了基督要做万有的承受者，而神所立定的必定会成就。神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耶稣基督是神创造的凭借。在约翰福音1章3节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而在箴言8章26节到30节有更详细的描述，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，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。这里很清楚地描述，在创造中基督就是那工程师。因此我们回到创世纪第1章，那是神创造的记录， 六日的创造都是借着神的说话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说要有什么，就有了什么。是神先定义要有什么，接着神就借着说话，而事情就成就了。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彰显，而神的彰显就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圣子，因为基督就是那太初原有的道。神说话了，神所说的话就是基督，而基督一来，万物就成了，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基督是神口中所说的话，作者在这里就进一步表明，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在这里的发表很特别，也满了亮光和启示。首先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什么是荣耀呢？神的彰显就是荣耀，而这个荣耀强烈到一个地步，人的眼睛根本不能直视。因此圣经说，神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中，就好像太阳光实在太强了，以至于人的眼睛不能直视一般。但是太阳的光线照射下来，就成为地上光的源头。圣徒们如果在清晨去过森林，看见太阳的光线从叶子之间的空隙照射下来，经过空气中的水汽，人就可以看到一道一道柔和的光辉，让人觉得温暖，觉得光明，觉得满了盼望，又不会被太阳的炽热而灼伤。同样的，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成为神在外面的彰显。他还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神的本质是灵，因此人根本看不见神，但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就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人不能看见神，但基督是神的像。当人看见了基督，就看见了神。因此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和第九节，那里记载着腓力对耶稣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这两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看见基督就是看见了父神，而基督他就是神，他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，他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正因为他是神，今天的宇宙万物、四季节气能够有秩序的运转，就是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和合版的翻译很含蓄，让人不明白什么叫做全能的命令。 KJV 的翻译就很直接， Upholding all things by the words of his power。 原来基督所说的话满了大能，而这大能就维系着我们所认识的宇宙万物，包括万有引力，包括电场磁场之间的作用力，也包括粒子之间的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。而我们量测到的几个宇宙间的常数，就是基督用他万能的话来维系着这些常数有一定的定值。基督只要稍一松手，整个宇宙就立刻崩塌。在这一节半介绍耶稣基督的超越中，我们看到旧造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过去是借着基督所创造的，而现在是靠着基督的话来维持着，而将来就要完全归于基督。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新造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过去，耶稣基督第一次已经来了， 他是那替罪的羔羊，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，洗净了人的罪，让人能够借着相信而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就产生了新造，这是过去。而现在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他升到天上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他开始尽他天上的职事。在未来几个礼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就会慢慢明白耶稣基督的天上职事。比如说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认的道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里我们看到他在天上，在父宝座的右边尽他大祭司的职分。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他更宣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今天耶稣坐在天上开始进天上的职事，就在替我们祈求。将来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就要做万有的承受者，也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所说的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到基督再来，所有旧造新造都要在基督里归于一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三节经文来描述耶稣基督的超越，他是神旨意的中心，是神工作的总结。他今天在天上尽大祭司的职分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祝福我们接下来读希伯来书的时间，让我们真正看见你的超越，你的所事和所作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只要站在恩典的领域中接受你的供应，我们就能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。继续来对我们说话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